刚开始啊，我们上个礼拜在现场啊，这时间不多，我们就只讲了，不过也蛮多的了啊，就讲了这段话啊，我们一起读哈、啊。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十一季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这个经文上次礼拜我有就是解释啊，比较长解释说到，如果他放回去这个雅各书的这个上下文呢，这个并不是只是在讨论，到底上帝可以做什么还是不可以做什么啊，上下文是讲到这个苦难哈、啊，就是上帝要借着苦难来磨练教会的信心。这是上帝的心意，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谦卑接受的。然后他就讲这个真理啊，就是苦难发生在一个属神儿女的身上基本上是不合理的因为上帝嘛苦难在上帝的手里所以就是上帝应该是给我们就是一切，就是没有灾难啊，没有困难啊，这个才合乎上帝嘛。但是我们的圣经就偏偏教导我们呢一切的苦难在神的手里，也同时一切的苦难都从上帝那里临到了他的儿女他的教会，而且这些是他所爱的儿女跟教会原因就是我们虽然蒙恩得救了我们的灵魂就是被重生了，但我们亚当的这个本性，就是这个旧的生命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真的就是完全的去就是追求就是上帝的美善真的是有一个不就是没有瑕疵的一个信心的话我们的一生就是考验我们信心，我们的一生就是要考验信心了就是说这个一生在地上就不再是人家说的可以享福可以吃喝快乐可以就是争取在地上各种的机会我们在地上存留就是预备我们可以承受永生得冠冕所以你能够得永生进天国呢是上帝无数的这种苦难的磨练你能够得冠冕呢就是上帝给你就是在基督的身上给你他的善行意思说你要有冠冕你就要有行为这个行为呢是他就是重生之后就是加在我们身上的就是基督的善行所以这两者叫做生命的冠冕你要得永生而在永生中你要承受荣耀的连这个就是苦难再加上努力的为主来付出爱神爱人才会成就的，所以这就描述了基督徒在世上主要的生活的部分就不是通常人的想象就举止祷告之后就很快乐啦没有任何的灾难没有任何的挑战就等候主耶稣不知道哪一天就突然间降临 OK 所以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了当然我们相信我们在苦难里头我们不会就 就是不会缺乏啊，是因为上帝啊，他就是也与我们在苦难当中同在啊，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例子了啊。虽然他在受苦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转头他就马上说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就意思说，虽然主耶稣受极大的痛苦，但是基督还是相信啊，就是这个苦难啊，没有就是偏离啊上帝的旨意啊。虽然那个时候上帝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他的爱子，但是仍然他相信这是父神的慈爱啊，所以他可以把自己的灵魂，或者说把他自己的一切了能够交在他的手中啊。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解释了，我们这一生我们一定要受苦了要被磨练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就是刚才前面说很难成圣的啊，很难能够真的是得救啊，就是要得永生了 也很难有善行啊，因为你缺乏这个被磨练，就没有顺从的心了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之下你不是孤单的，你不是独自的也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看来好像是他独自一人要承担一切，但是上帝还是用丰盛的恩惠与他同在要在基督的身上成就一个永恒的旨意，好吧好了，所以当时就解释这个，就是说他的经文真正的上下文的意思是在说上帝不会用苦难最后诱惑我们去犯罪因为有人质疑嘛因为雅各说上帝要用苦难要给我们得救，很多人说我们不觉得，他说我们看不清楚，我们不明白。雅各说你去祷告求神给你聪明智慧这上面有讲这些人呢就不愿意，因为他们雅各说他们三心两意就是心怀恶意，就是他们嘴巴说祷告，心里却依靠别的东西了所以他们就会用借口说其实这个苦难就是让他跌倒，但是这个跌倒呢是上帝造成的 OK， 因为上帝把苦难给我，最后是上帝要我不来聚会，是上帝要我去一个不该去的地方，上帝要我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因为他给我苦难。连雅各就马上回答说上帝给你苦难，但是上帝不是借着苦难要我们去犯罪的 OK， 因为经文上十二节就是说上帝的心意是要信徒借着苦难得福分 OK， 所以我就不再细说了他就解释，如果你在苦难当中你会犯罪，他说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就是说这个犯罪的事实就反映出你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爱上帝所以你里头有一个欲望这个欲望呢就对应于外面的这个苦难的这个诱惑你就开始妥协最后两者就是合作了他说就长成，最后就生出这个罪，那就带来死亡的结果所以他是把苦难当中跌倒的这个事实就是解释为是人对上帝就是恩典的一个忘恩就是上帝给你苦难是要让你得冠冕的，但是你却因为忘恩你就把它变成了是一个犯罪的借口就是上帝逼我，所以我才这样做，可以吗所以雅各就责备这种假冒伪善的行为了跟说法就 就断绝了，就是任何人啊可以把这个责任呢就是归咎于上帝的可能性啊。那他在讲完之后他又重新啊就是强调一遍了、啊、他就是说啊、不要看错，那、啊、意思说你看清楚啊，你讲的那一位是谁啊，就是不要看错，就是不要被自己的就是虚构所迷惑啊。他就说上帝是上帝，上帝就是那一位全就是全权而且全善的啊，这里就用啊各样美善的恩赐，各样全备的赏赐，就基本上说上帝没有一点点邪恶的动机的，不然他就不是上帝了。所以他里头只有好跟美善，你认不认识这位上帝是吧？雅各就说怎么会去想象啊？他好像有一种邪恶的想法啊，想要诱惑你啊，要看你啊做什么坏事情。他说你们头脑在想什么，对吧？如果上帝是这样，他就不是上帝了。他说上帝是在他那里只有美善的事啊，就是不可把任何邪恶污秽的事情啊，就是归给上帝。OK。当然我们也承认了啊，我们知道上帝是完全就是完善的嘛，他没有任何被罪玷污的可能啊，但是不表示说雅各不是在说上帝就与这个犯罪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啊，上帝可以用这个犯罪的世界，可是犯罪的人来达成他的心意，但是上帝本身呢没有邪恶的动机啊，这个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奥秘也对啊，但是也是我们的信仰啊。如果你简单的用这句话就说一切美善的都是从神来的，你后面那句你就不讲了啊，哎，你就说啊他是众光之父啊，都是从这个上帝那里降下来的，那么呢你就会把上帝就是从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就是分开了。因为我们的世界呢除了有好的啊一些了哈，当然也没有多少了，不过有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有美善的部分，但是这个世界也充满着各样的罪恶嘛，对不对？如果你完全就是说哦，上帝跟这些完全是隔绝的无关的，你要保着神的神圣的话呢，那其实我们的上帝其实有就是有很大的部分是管不到的，因为很大的部分是绝对邪恶的，我们这个地球是这样的啊，不是大家说的啊都是以美善为主啊，只是稍微邪恶。我们身边的很多发生的，对吧？这些战争啊，什么什么，是没有美善可言的，完全是邪恶的。OK， 那么上帝在那里有位置吗？有，完全有位置。就是上帝虽然自己没有罪，但是不表示上帝没有掌管啊，就是一个跟他本性相反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可以接受啊，就是上帝可以用恶来惩罚恶，但是上帝却是没有被任何的恶所沾染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啊，这话是古代教父一直讲啊，他们也是他们的信念啊，就是说在很坏的情况之下。就是很邪恶的一些丑陋的污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仍然要相信这个事情没有脱离神的旨意。OK， 是上帝使用一切的事啊，包括了这个事啊，万事互相效力，其实那个万事就包括好跟坏的事啊。但是这些邪恶的事是叫神的儿女爱神的人得益处嘛。可以吗？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比较谨慎啊，就是一方面我们承认上帝掌管一切，但我们也要就是警惕自己啊，我们其实 不应该太过轻易的去假设我们就是那个上帝要用恶来惩罚恶的人啊。我的意思说，我们有时发脾气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也不知道啊，可能你生活不顺利啊，怎么样怎么样哈，你就发脾气，你就抱怨了。哎，那时候呢，你特别因为你不被公义对待嘛，你就特别在意公义。你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认为说啊，我骂人呐、啊，甚至我打人，我伤人呐、啊，其实是上帝用恶惩罚恶啊，就是说你是上帝使用的工具啊，所以你去打人其实是上帝打人，不是你打人啊。你认为好像你是旧约的这些上帝使用的啊这种仆人啊，神手中的杖，所以你就去做了啊，因为你认为呢反正上帝都管嘛啊，他管好邪恶的事也在他掌控之下，所以你就认定了你是那个可以惩罚恶人的那个人呢、啊。OK， 那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的，因为圣经是有啊，只是我会提醒大家，你要知道，多数的时候呢，上帝是用这些灭亡的人来做这个事情啊。啊，我再说一次啊，如果你常以为啊，你是为了公义去骂人，你常以为你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啊，你去责备人，去做什么事情啊？其实你要小心一点，在圣经里面呢，这种以恶去制衡恶的，通常是，最后这种人是灭亡的，就好像巴比伦亚述这种，上帝用巴比伦一个邪恶的力量来惩罚以色列一个拜偶像不守律法的这种子民嘛。对不对？所以上帝就用恶来惩罚恶，但是你要知道，巴比伦之后没有得冠冕，因为巴比伦呢，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沾染了恶。因为人是这样的啊，你虽然觉得你很公义啊，去劝啊，我要去责备这个人，因为我要告诉他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当你去惩罚他去责备他的时候呢，你很容易就陷入他的罪，意思说对方就他因为对方有各样问题嘛他的软弱呢就诱惑了你，连其实那时候你在骂他的时候，你在责备他的时候，你的心里面也激发出恨，激发出私心啊，那其实你也犯罪了。所以你到头来呢，你说其实是上帝要管教以色列，就是犹大，但是同时上帝也要审判巴比伦，所以上帝就让巴比伦去恶待以色列，因为巴比伦一定会犯罪的，他不神圣的嘛，对不对？他觉得他的军队到哪里都得胜，他就傲慢起来了，他就行恶起来了，所以他一路走下去呢，他都一直在累积他的罪嘛。所以最后以色列悔改了，连上帝就回头把这些的工具打包起来就拿去扔了，所以巴比伦就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巴比伦了。今天是伊朗伊拉克吧，就是这回事就是一个本来很伟大的就是文明的国度OK， 但是上帝没有看他们为荣耀自己的心意的对象，所以就用了他们做了工具今天还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个世界你可以说上帝用一个国家去制衡一个国家但我们基督徒不用站边呢，因为这是我们的神，他使用工具，你就不用去写说好人坏人，其实两个可能都是坏的，只是做完之后两个要扔，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就让他们去，就是去做，上帝会按他时候来审判嘛。基督徒其实比较少是参与的。 啊，就是说我们是耶稣在新约里面就特别教我们要谦卑啊，礼让啊，宽容啊，要忍耐啊，是吧？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天天做十字军东征啊，去为他的耶路撒冷来打仗，从来没有这样做啊。在旧约就只有进迦南地的那一幕啊，上帝使用以色列来审判迦南弃族的罪。OK， 那一幕是真的了。OK， 上帝就，但是你要说以色列人根本不认识这些人迦南人，所以他们没有恨，他们没有说哦，这些是杀父仇人啊，以前把我们赶走，现在我们要回来啊，惩罚你们啊，你们以前对我们不好，我们对你们更不好。没有啊，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长大的，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什么迦南弃族根本不认识。OK。所以他们其实没有恨，但是其实在其中也看出了啊，亚干啊这些人啊，他们也犯罪了，对不对？因为其实人是很容易被试探的，所以我们今天不好就常认为自己好像啊可以为神发一怒啊到处去骂人啊什么什么，要很谨慎啊，就是说我们更加应该保留自己在忍耐谦卑的这一旁啊。如果真的上帝感动你要使用你做这些事的话呢，你还得战战兢兢去做啊，千万不好认为是自己对全部人都错这样子啊，好吗？好了，不多说了。我意思说这个磨练这个苦难啊，一直都在说的啊，就是说上帝都在其中啊，但是上帝呢他不会只是很机械性的啊，就是按他的旨意这样子去进行啊，他不管我们是谁啊，好像每一个人他都得要做同样的事情啊，并不是啊。雅各说他是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呢啊，并不是在说神的冷酷啊，这里是在指他的心意没有改变，他的这个用苦难使我们得永生的这个心意啊，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软弱，从来没有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有任何的改变。所以这是雅各的意思。雅各不是在突然间描述神的本性是不变的，是吧？这个上下文根本就合不起来啊。这里不是在写赞美诗啊，称赞上帝的信实，他的永恒，没有。整段经文其实是在责备人的虚伪。Okay， 所以他就跟这些想把自己的跌倒犯罪归给神的人，雅各说上帝用苦难要让你得冠冕的心意从来没有变过，也没有任何可能要变的迹象。所以如果你犯罪呢，不能归咎于上帝，只能归咎于你自己内心还是被私欲充满，所以常在苦难当中就会跌倒，在试探面前就会犯罪，好吗？啊，讲一大堆了。不过我是因为我们很熟嘛，雅各书的这几节啊，我还是一再要强调，你以前常听或是你也读过哈 啊一些的可能啊讲解什么啊，我没有说我讲的最好，但是你最少要把这个经文放回去这个上下文来理解，好吗？就会让当然神的话你没办法改变了，不过你如果正确上下文来理解呢，其实我想你会更得到益处了啊，就是说你在受苦的时候你会想到这些经文，它会成为你的安慰啊。 OK， 好，我就不多说，我们继续啊，下面呢啊，今天要看的其实这节是最后一节的，上个礼拜没有时间了，所以没有把这个总结讲出来，就十八啊，我们读一下。他说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啊。这一节就是连接上面了，上面就说上帝要救我们的心意是不改变的，是吧？所以他这里就重复的说啊，就是上帝的心意不变啊，不是指到啊上帝 这个万物的这个运作啊不改变啊，太阳照样起来，月亮照样起来，不是这种啊，当然这个也对哈，但是不是上下文没有子创造了啊啊，他讲的不变呢啊，不是指到他的本质，也不是指到他的能力，是指到他对我们救恩的心意是不变的，所以他按自己要救我们的旨意，所以就用真道生我们，这才合适嘛，因为他是讲生我们，就是重生我们的意思，他就不是在指其他的东西了 ，OK， 所以他意思说，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拣选我们，就是这些做他儿女的人了啊，等于也预定了，然后就按照他的心意啊，就预定，在我们一生的某一个他认为最美好的阶段跟时刻，他就借着圣灵生我们，就是重生我们，使我们活过来。OK， 所以他后面说叫我们在万物中像初熟的果子啊，在这初熟的果子就是第一颗的意思了啊，就是说上帝让我们的生命因为重生了、改变了，就成为这个万物有一个更新的一个证据，不然你说这个上帝要护理万有啊，你说他要更新这个世界啊，人家说哪里啊就是基督徒嘛，对不对如果连你基督徒都不能变，那上帝还要变什么？你说这世界没希望了、就是这个世界有希望唯一的原因不是因为联合国，也不是因为欧联也不是什么什么人的制度，就是这个世界存在一种人叫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改变了，所以这个生命的改变呢，其实是初熟的果子，它让人看见这个世界有更新的机会，不然的确是很失望。你说以前的人都在那边骂啊，世界很不好嘛，你说现在的人还有东西讲吗？就是说我们今天难道可以说我们越来越好，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完美，我们的人类越来越越美善，今天更不用评了就是说更邪恶，人更自私更狂妄。所以实际上如果没有基督徒呢，就是没有盼望你光有上帝说这个他要更新世界，其实人家看不出来，但是基督徒就是带着这样的功能，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更新，所以我们才去传讲更新的真道嘛，就是我们来告诉人说虽然世界何等败坏人自己骗自己或是彼此欺骗了，但是你看上帝在一些人身上给你看到一个证据，就是他有能力改变这一切，所以这很明显是在指基督徒在苦难里头的一种特殊性，对不对？初熟的果子就是他不是在讲你考试第一名，你做生意做得很好，或是说你爬到社会的最高阶层你看这叫初熟果子，荣耀神的名，这个人家会把功劳归给世界根本跟上帝无关的，这是什么初熟果子，什么果子都不是。这个初熟果子呢，就是雅各说的人家在苦难中大家都倒了，但是有人站得住，人家去问你们是谁，他说我们是基督徒，人家很奇怪因为苦难可以让基督徒跟这个世界分开，但是成功呢，其实会让这个世界跟基督徒混合，就是如果基督徒挤在所谓的成功的里面呢，其实他的角色很暗淡的，因为很多人会把你归功于你的祖宗你是犹太人，怪不得啦那犹太人 IQ 比较高，其实这个真的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从什么叫犹太人 IQ 比较高，我也不明白 难道犹太人里头没有笨蛋吗？当然也有啊，哈，这什么犹太人啊？就说啊，哦，因为你的名校啊，因为啊什么什么，哦，因为你爸妈都比较聪明，他们是知识分子什么什么。所以如果你在成功里头，当然我也没有说你们不要成功啊，基督徒也好好生活啊。但是我们在成功的时候，我们很难荣耀上帝，只能够荣耀自己或是荣耀人类。OK， 但是只有一个情况啊，你能够荣耀上帝，就是在苦难。因为在苦难呢，没有人会喜乐，没有人会就是会忍耐，但是就是被重生的人，因为相信上帝借着苦难要他们得救的心意啊，所以心里就安慰有喜乐。那个时候大家只能够承认，就是人类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你就是万物中，就是万物被更新啊当中的一个好的见证，出熟的果子，好吧？所以你把这个经文都放回去，那个上下文其实很容易写的啊。雅各书并没有大家讲的那样多的争论啊什么，其实没有，他就是好像一个老人家，就是劝年轻人啊，做人要诚实一点，不要骗自己啊，啊，做人要啊谦卑一点啊，不要那么傲慢，大概是这种信息的。OK， 没有什么很深的神学，也没有。雅各其实就是在责备，基督徒的假冒为善而已嘛，好吧？好了，所以他就特别强调，上帝心意不仅是要更新啊，但最终他也要更新啊，他要更新人，但是他也要更新世界了，没错。但是人是他更新的首要，就是你跟我 ，OK， 也是这个世界被更新的一个目的。就是说，如果人没有被更新呢，世界的更新就没有了目的了，因为世界是造给人的。所以世界因为人堕落也就堕落了，但是这个世界有一天呢，因为人更新了，它也要被更新，因为世界是人的产业。所以雅各其实这样讲，我们是出手的果子是对的哈，因为我们在更新的这个名册上哈，我们是在前面的，人是先被更新的。所以圣经再一次的强调啊，我们的救恩啊，是上帝荣耀的一个旨意啊，不是你的决志祷告，不是自己。当然，对人来说，啊，人当时的一个是一个选择了哈，你选择听，选择接受。但是从上帝那里来看呢，其实是他永恒的旨意。所以，上帝会动用一切的事物，其中包括。可能要拿走我们的财物啊，啊，生活啊，自由啊，最后甚至生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得永生，可以得救。OK， 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愿我们不是自己去找苦难。以为可以因为这样而荣耀神啊，我们自己找的肯定不能啊，因为你自己找的苦难呢，是因为你做坏事的啊，你说啊，我被关到监牢去了啊，我发个短信出来啊 ，WhatsApp 说弟兄姐妹啊，这礼拜不能来聚会，为什么？哦，我现在监牢啊，在监牢，为什么在监牢？哦，因为呢，我为主受苦。你说哦，什么事情为主受苦啊？哦，因为我啊，反正呢，买面包没有给钱啊，什么？就举个例子了啊。哎，其实你无端端跑到监牢去，其实是因为你犯错嘛。啊，所以这种苦呢，你骂人被人惩罚，你不诚实付代价，这个彼得说这有什么可夸的啊？这种苦就。对，你羞辱神的就不能荣耀神了。他说上帝给我们的磨练是不一样的， 啊，不是因为你去犯罪啊，而是你坚守信仰而带来的这个对抗，坚守信仰而带来的代价。他说那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是你得奖的时候，是你荣耀神的时候。 OK， 所以他鼓励我们要站好，就站得坚定。如果了你有这种情况啊，人就要在这种时刻呢显出你的信心来，可以吗？啊，那我们在西方的国家的确你很少啊，是吧？如果你回到国内可能还有机会了，你我们在瑞士、意大利、在法国，基本上不容易因为信仰，我说表面了啊，就不容易因为你的信仰缘故你会遭受什么苦难啊，对不对？啊，这个世界不是因为他尊重我们，他是根本不理我们了，就是欧洲的这些世界的人呢，他们是把基督教都边缘化了，意思说你们这一群就是落后的人呢，就是我们这种就是落后的人啊，因为我们还相信有神嘛，就把我们推到边去啊。那其实我们不影响社会，我们只是一群宗教狂热分子，是放到一边去。然后只要我们不去扰乱人啊，他们就不理我们了。其实不是因为他们尊重我们，才给你过圣诞，给你过复活节。啊，给你传福音什么？不是因为他真的是看重上帝，而是他认为我们没有能力影响世界，所以让你做什么也没关系，只要你不要犯法就好了。OK， 那我们可能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哦，你看，啊，人家多么看重，其实没有。OK， 这就是悲哀的地方。西方是曾经是基督教的世界，但是其实今天。你可以说它早就已经过去了，啊，从人以前什么都是与宗教有关，到今天是什么都刻意与宗教无关。我说宗教就是主耶稣了，对不对？就是刻意啊，从生活的圈子、政策、法律，啊，可能宪法它改不了啊，但是其他法律都已经是把神除去了。最后到教育啊，学校的啊，孩子的，我想，如果你今天你的孩子还在学校看到什么十字架啦，还有什么，我想已经是很少了，可能在下一代就完全就消失了，就不会有了。OK， 就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让基督徒啊，画一个圈子啊，让基督徒在里面，你告诉你说啊，你们继续。享受你们的梦幻啊，但是呢，你们根本影响不了主流的人，就是人物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爱怎么做，你们没有办法影响我们。其实我们已经是失败了。OK， 所以如果有一天上帝真的让你受苦啊，因为信仰的缘故受苦呢，你要特别留意，因为它不寻常。一般上你找不到了啊，啊！如果有人因为你的信仰而给你一些压力啊，你要特别争取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啊！你这个机会不是去骂他啊，这机会就是表现出你的忍耐啊！如果你的同事还有劲啊，来笑你是基督徒，你要感到高兴啊，因为还有人在意啊。我在法国这么多年，二十几年，当然有几个同事的确是跟我有信仰的来往啊，我们可以从心里面我们可以讲主耶稣什么的，他们虽然也不一定说是啊完完全全跟我们走在一起啊，有一个是天主教徒啊，后来他开始去基督教啊的教会啊，有一个是我的弟兄啊，带他信主，但其他的呢啊，他们继续过他们的无神论的生活，但是其实，私底下有时可以讲比较深的，就是跟信仰有关的课题。但绝大多数的人呢，不大管你的，是吧？他问你啊，礼拜一去哪里？我说我去活泉，大家笑笑啊，啊，很好啊，很好啊。你开始还以为说哦，他们很看重啊，你去侍奉神，对不对？没这回事， 过一个礼拜他又在问你，礼拜你去哪里，你是昨天啊，很好，好像不记得了一样，就表示说他根本就以为你去可能去吃个 kebab 这样子而已啊，就是他不认为你去侍奉上帝或者说你去教会有什么特别，他懒得理你啊，不想你跟他说你去吃什么，他还要问你哪里啊，好吃吗什么，你说你去教会他问都不想问。如果有一个人反过来说，你吃饱没事做啊，去活泉做什么啊，我还反而还高兴一点，最少有一个人认为呢去教会是浪费时间啊，这样我可以讨论嘛，对不对？通常都人认为说啊，人各有所志啊，你做自己喜欢的嘛，就这样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欧洲很难发挥我们的身份的地方，所以不要崇拜奔向自由的世界啊！就是很多国内的人，他现在已经没有了。以前呢，都觉得啊，出国是走向自由啊，是走向宗教自由的一个机会嘛，对不对？啊，都这样子讲啊。啊，当然我自己也是出国人，所以我也是这样想啊，就认为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家啊，是一个不自由的，相对起来是不大自由的哈，觉得到国外去哈、啊，就都是基督徒啊，那里都是爱主的人，什么什么一大堆嘛，对不对啊？是吗？你们都出来那么久了，我想问大家是吗？是啊，这个外国是真的是自由了，宗教自由是宗教自由，但是结果呢？结果是什么宗教的自由，而不是你的基督教宗教自由啊？啊？最后你会后悔，你但愿没有宗教自由，因为一有宗教自由，你的孩子是选择其他的，不是选择你的信仰，因为宗教自由嘛。因为在这个土地上，你要拜神也可以，要拜鬼也可以，要拜自己也可以，拜什么都可以，拜椅子拜桌子没人阻止你，因为是宗教自由，宗教自由根本不是好事啊，是吧？言论自由更是，然后我们说言论自由本来是说可以自由的传福音啊，自由的表达啊我们的信仰，现在的言论自由呢用来什么攻击上帝，嘲笑教会，什么皮尺撒谎，言论自由嘛。所以我们好像白忙啊，跑出来了，以为这个广告啊，就是自由的世界的广告会带给我们幸福，后来发现这自由带给我们的很多是反面的东西，连最宝贵的我们的灯也灭掉了。本来我们的灯在亚洲的时候还亮着的，因为有苦难嘛，但是一到了外国呢，我们都关起来了，因为你亮不起来啊，周围的人不在意你的灯了、啊、这就是我们可能你住很久的人你会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啊，我当然也算，我们也算不会太短了啊，就可能加起来也三十几年了，就是不同的海外了啊，不是在马来西亚了，就是出国之后，我可以说很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办法可以表现出信仰的特点，就是这样啊。所以雅各当时呢劝这一批正在水深火热的苦难当中的信徒要忍耐，要以苦难为上帝磨练我们的心意啊，在苦难中要有喜乐，其实是很贴切的，这是很贴切的。我们其实也应该，我当然我讲很多次啊，但我没有帮你做决定，我说我们应该常想上帝怎么用你啊，如果你继续留在欧洲就是贪一个安宁的日子，但是你的灯从来亮不起来，你要再问自己，难道这是上帝的心意吗？啊，我不知道啊，但如果你常常都为主发光，我为你高兴啊，但是你在这边如果根本没机会发光啊，左看墙壁右看墙壁啊，看天啊，这蓝天啊，人影都没有啊，过得可清静了，没人管你，没人限制你，但是也没有做见证的机会，你在这里做什么？就贪这个安宁吗？你不能交账的啊，除非上帝真的用你， 在这个土地上面代表主耶稣做工。当然这个应该是你很清楚的事了啊，不是我来指示你应该去哪里啊，那只是我挑战大家要思考啊，因为时间有限啊，所以要常思考，难道我只是为了生活吗？如果只是为了生活，的确主耶稣拯救我们没有什么意思嘛，因为他最终是要我们在今世预备啊，就是承受将来的永生，好吧啊。好了，我时间差不多，我再讲一点点啊，就是19跟20，这也是我们常会可能用讲话的时候会讲的啊，也是喜欢用雅各书啊。就19到20我们读一下，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那就我们有时用这个经文来跟大家说，哦，不要发脾气哈，人家跟你讲话你要好好听啊，讲话要慢慢讲啊，不要急什么。现在你明白了，不是这个意思，雅各不是在叫你修炼好一点，不是上下文是苦难。雅各说前面讲了，就是上帝对我们有美好的旨意嘛，这个好的旨意是从更新重生啊，就用真道生我们做开始，连生了我们之后他就开始磨练了啊，用苦难磨练，所以这里是一种接受磨练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还有罪身的，所以雅各提醒我们在接受神的磨练的时候呢啊，我们如果自信啊、懒惰啊、污秽啊，其实就会拦阻上帝成圣的作为。喂，所以这里说的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呢，其实是在指导人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如果上帝跟你说苦难让你得益处，你不要那么快就说哪里有，为什么别人这样，我不是这样，哇，马上一堆的话就反驳出去了。有的时候慢点，你凭什么那么骄傲，是吧？当上帝说话的时候保持安静嘛， OK， 安静受教，渴慕敬虔。所以其实是在指这个啊，我不是在讲我们讲话快慢啊。所以雅各就说要谦卑来听上帝的劝导啊，特别是你受苦的事情啊，如果上帝说对你有益处，你多思考嘛。好像如果我说你在欧洲浪费时间啊，你不要那么快生气啊，我知道有人会生气的，因为我讲过了啊，有人给我看脸色啊，那就觉得说我们好不容易就出来啊，你讲风凉话叫我回去吗？我没叫你回去，你那么快不高兴什么，我也是出来的人嘛，对，我又不是没有的出国，所以我妒忌你叫你快点回来，没有嘛，我也在外面很久了，我也好处也吃过了，用过了，尝过了，我也知道。但是我今天讲这句话呢，是想告诉你说你需要被考验，如果你跑出来外国就是怕考验的话呢，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决定，你要听，不要那么快讲，你问问你自己，这些年下来你因为缺乏苦难你有长进吗？你圣经看完了吗？如果你还在苦难的当中，可能你早就读了3-4遍了，就是因为太舒服了嘛，动不动度假，动不动这边飞那边飞，吃这个玩那个玩那个，是啊，圣经总是搁在那里嘛，因为不需要读圣经啊，没有苦难，不认真也就不追求了，所以慢慢听啊，我没有骗你的，你听。所以他就说这些人不要动怒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好听呢，其实很容易误解嘛啊，就是人家讲一个开头你就急着要反驳，你就没有听下面的话，所以动怒呢就反映出人的不顺服，对不对？有人讲东西或者上帝说话，如果开头不是很顺你的耳朵，你还是要听到完的 啊，你就看里头是不是真的有话语是光照你的嘛，啊，不要因为就是刺激到了哈，就完全把耳朵关上，哎，就用怒气来充满自己的心了。所以，如果人被血气充满，他的心就没有了空间，让上帝的话跟上帝的公义来光照了。所以这里讲很容易生气的就是这种事啊，如果你讲别的，可能大家听了就算了，啊，如果我想告诉你说，三位一体的事情，我想你也很难生气，因为你不在意嘛，啊，我如果跟你说什么神人二性啊，耶稣是神也是人，啊，可以，你不会生气的，啊，但如果我讲一些课题，特别是你在意的啊，苦难 ，OK， 啊，如果我说苦难。啊，是上帝要你悔改，哇！我知道很多人受不了，他说我已经够苦了，你还说什么我有罪？我已经受苦了，你要安慰我？你要我什么悔改？你在暗示我是我造成的，我带给自己苦难，他不行啦，嗯，对不对？当然，我明白啊，这个是人的本性。我也听不下去的，是我自己我也没办法，但是我就要想到雅各的话，雅各说慢点听下去， OK， 就是上帝说话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反应，不要那么快的动怒啊。所以上帝借着苦难要我们学谦卑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就马上啊，就没有信心去领受，马上就回就是反驳啊，就向上帝抱怨，甚至向人发怒，因为我们不敢骂神，我们敢骂人嘛，啊，就向人发怒，结果我们就拒绝了上帝在我们身上得荣耀的机会了，是吧？上帝其实要在这一次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让你显出你跟人家不一样，但就是因为你的骄傲嘛，或是说你太顾惜你自己，所以你听不下去你就拒绝了啊。所以一般上灵命没有长进啊是因为没有考验了，这是真的，但是有考验也不一定有长进，就是因为人不谦卑，总是讲很多话，什么你就不注意嘛啊，所以上帝说话没有认真的聆听，就圣经的话也是草草的读，就是说不懂的，也就是有时也不是说神学而已啦，就是有时经文啊，有一些经文你读的时候不是很清楚，其实是应该祷告，连最后也应该去巡查一下啊，为的认真的去对待神的话嘛，对吧？如果不是的话，其实我们就随意的对待，连就让自己被许多这种混杂的这种观念啊，就是世界的啊这种啊私欲的观念就扰乱了啊，又被自己的骄傲所欺骗了，也就不能够止住自己无知的怒气了啊，那时就觉得说我比你老，我比你有经验啊，我比你什么，我比你什么，也就用这些东西来抵挡啊那个说话的人，也那时就不能够啊，从这个劝导当中得益处了，好吗？啊，所以这个话其实放回去这里就恰当啊，它是在指一种在苦难当中人面临的试探，因为人会因为很羞耻自己受苦，或是说觉得自己就是很无辜的感觉，所以就很不愿意接受上帝要我们在苦难中就是操练圣洁悔改操练谦卑忍耐的功课了，好没？好，我再看啊，我时间到了啊。OK， 好了，这是下一节了，我就停在这里哈，我们就在这里停，我们下个礼拜是第一个主日哈，我们又回到基督教要义啊，雅各书是第三跟第四个主日。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一起来思考雅各的信息。的确雅各不是在讲一个 神学的观念啊，或是讲一个与我们当代信徒的一个没有关系的一些的理论啊。雅各是在针对我们每一天生活中面对的挑战啊，特别是主啊，你为了教会的成圣啊，你给教会预备许多的磨练啊，让我们信徒在磨练的当中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甚至是怒气傲慢就得不到益处而是我们常存谦卑的心一方面相信上帝的美意没有改变，但同时呢也带着忍耐的心来等候上帝你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成就最终让主你的荣耀可以在苦难当中接着我们向世人来彰显使到我们生命的数值能够显出这个万物被更新的一个出手的证据让许多寻求的人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而得到这个盼望听我们的祈求也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线上恩待我们今天下午的崇拜让我们的敬拜也能够出于真诚也能够让其他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也可以从我们的生命中看见一位真实值得我们去服侍去赞美去感谢的上帝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 OK 好谢谢大家我就停到这里好我们下午再见 OK 好拜拜好